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是退休会的第二天，我们又能够网络与弟兄姐妹们一同思想主的拯救与呼召的恩典。我是一个做散居宣教工作的宣教士。谢谢小牧师刚才给我们介绍，也有同工们来安排刚才我们这个视频的一个施工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华人散居宣教。所有的海外宣教士都是散居民，这是我们很清楚的。那我们也知道，今天在线上线下参加退休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位都是散居民，所以我们的教会工作就是散居宣教，我们都是华人散居事工 CDM 的宣教士，所以没有一个能够有理由说我不是。刚才视频也介绍，上一个世纪是西人，就是西方人的宣教的世纪，那21世纪的宣教是非西方的宣教，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华人散居宣教。所以在昨天我们讲到一个事情，是大家有概念的，就是华人散居的情况。那中国经过百年的苦难，各种推力跟拉力的作用，这个推力就是讲这个，比如说天灾文、人祸、战争这些是被动的，拉力就是那种吸引你的，像这个求学。发展这样的吸引力，那这种推力跟拉力的作用，让华人成为当前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散居之民。那我们是在其中，包括我们的宣教工作是散居工作，那你们来到这里也是散居工作。那我就先报告一下我们自己的散居的情况。我们去非洲，是在拉力的作用之下，我们主动的去宣教、去散居、去对，因为对世上灵魂的负担，还有在非洲有全世界最好的教会学校，所以年轻的带着孩子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也是你对你的孩子的最大的祝福。那宣教士的孩子可以在那里读书。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流行带来最大的这个危机就是推力，就是推动被动的这种天灾人祸，让我们被迫再一次散居，从非洲又回到美国。你看我的两个儿子在非洲肯尼亚的学校读书，他们是住校生。去年3月12日，他们在学校跟小朋友一起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你看这个图片中间的那一个最小的，这个是我的儿子加勒，最小的儿子加勒。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突然学校宣布停课，孩子不能住在学校，家长必须立刻把孩子接回去。我们在肯亚的家跟学校不远，所以我们很快就到了学校。两个儿子，戈森跟加勒，他们心不甘情不愿的就跟后面的同学来告别。那最小的儿子加勒上了我们的车之后，我就告诉他实情，说基于目前的疫情，我们的差会要求我们必须立马离开非洲，回美国去。当儿子知道这个疫情要带来与同学的分散，他就嚎啕大哭，不肯回家。我们就带着这个再次散居的伤感，回到了芝加哥，就开始又一轮新的散居的生活，面临新的挑战，就是他们回来的生活的挑战比在非洲更大。好，这个长话短说，到今年，我们的儿子老三格逊过了17岁的生日之后，今年的1月，他就回到了肯亚，继续他在这个 M&K 是个 这个就是MKS 国就是宣教士子女学校的学习。目前非洲的第三波新冠在蔓延，那我儿子这个加勒戈逊，他的这个这个学生宿舍里面24个孩子，又有5个感染了。先是一个，大概一个星期之前又有4个，所以我们家就有他一个人，现在在散居在那里，在自己的房间隔离。打电话给他，他就说我有一点想家了。那我们答应完成这里的服饰之后，就回肯亚接他回到我们肯亚的家。我要说的是，散居非常不容易，在非洲不容易，在美国其实也是一样，有许多艰难困苦，特别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其实按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就经历很多事情，我就在想到，美国其实就是一个散居地，我们华人是散居民，主流的这个美国的主流人士，白人、黑人，回到历史上看，其实也是散居过来的。那散居民在散居地经常经历到艰难困苦，所以在去年新冠疫情爆发、如同森林火灾燃烧正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又出现了全美国的大动荡，因为一个白人警察鬼死一个黑人而引起美国同国的游行示威，然后抢劫放火等行为，接下来各种刊物、电视、电台、媒体就唇枪舌剑攻击评论，跟新冠病毒一样，在华人教会里面也引发了巨大的冲击。有人说，那个时候的情形，当下的情形是黑人命贵，白人下跪，华人就选州站队，选来选去站哪里都不对，最后种族歧视就成为一个根本性的话题。有人说是黑人歧视白人，也有说是白人歧视黑人，所以评论家或是跟黑人，或是跟白人来站边批评这个另一方。理由依据都是非常充足与到位，不过除了做裁判，除了让我们好像是第三方，是一个公正的法官站在神的位置做出审判，或者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显示我的知识才学，彼此操练这个嘴皮文笔，没有其他实际的意义与帮助，没有让我们经历神给我们在这散居地来做客旅寄居的祝福。也没有祝福比我们早来的散居民，反过来让这个散居的人际关系得到更大的伤害。我今天的讲到不是要评论谁对谁错，是在哪里站队，不是这样。我想我们要看到的是，歧视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人的罪性，是散居民在散居地上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一个杀伤性的因素。识人常常是有偏见的，很容易凭外貌来认人。不只是在今天的美国，在非洲，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看到歧视所带来的问题与后果。我相信我们中间的每一位都经历过被人歧视或是歧视别人的伤害。我从乡下农村进县城，后来进上海，接下来出国经商、留学、工作、侍奉，去非洲宣教。在昨天晚上我的见证里面都提到过。那在这个散居的经历中间，其实常常感受到被人歧视，因为我的颜色不能改变，黄皮肤，然后英文又不地道，还有在任何一个方面的东西对我来说，采取的时候都是新的。缺乏这个贸易方面的专业知识，那有时候我也不自觉地去歧视了比我软弱的人。我们中国有句话，这个媳妇熬成了婆，自己就做恶婆。圣灵常常提醒我悔改，我们天然的罪的本性，不是信主之后就死透了的，也常常会死灰复燃。我们基督徒也常常犯歧视别人、偏心待人的罪。 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能歧视他人，不可偏心待人。为什么基督徒不能歧视他人、偏心待人呢？偏心待人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要怎样以爱心待人，解决各样的纠纷，使人与神和好，人与人之间也建立和好的关系，并经历善举的祝福呢？圣经雅各书就是对散居在外的基督徒如何走出这个他们散居经历的艰难困苦，如何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包括歧视的问题，经历神的祝福，建立来见证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我就以雅各书2章1到13节来讲，以爱相待，或者说爱心待人，爱心待人。散居民如何处理在散居里的艰难困苦，特别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从而让我们能够经历神借散居而给我们的祝福，并祝福他人，以此见证神的荣耀。其实这个工作就是散居宣教，所以我说我们得跟教会工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其实都是散居宣教。所以不要把"散居宣教"当成一个陌生的字，跟我们没关系。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信息先从这个经文开始，雅各书2章1到13节。我先读一下经文：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能要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蹬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那用恶意待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那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真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谨守这至真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了。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按照要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一起再次为今天的信息祷告。亲爱的天父，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读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雅各书2章的1到13节，这是很沉重的教训。现在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求你接近你的仆人，能陪着你话语的出口，因传讲的信息是从你而来，也就圣灵亲自引领光照我们里面的黑暗，开启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也就是属于你的儿女，来明白为什么不能有歧视，为什么不能偏心待人，并帮助我们学习彼此认罪、彼此接纳、爱人如己，并怜悯软弱的人。求主在这个时候就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所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洁、尊贵、得胜的名，阿门。雅各书2章1到13节给我们很宝贵的教导。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偏心待人与基督徒的信仰、信心 是相矛盾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四个方面，神的能要、神的救恩或者说神的拣选、神的律法或者说神的诫命跟神的审判，这四个方面都要求我们爱心待人，不能偏心待人。信主的人要彼此接纳、爱人如己，并怜悯软弱的人。所以这四个要点，大家先记下来，或者这八个字先记下来。我下面就一点一点来讲。第一个就是因着神的能要，我们要爱心待人。因着神的能要，我们要爱心待人。所以经文这里一到四节，特别在第一节里面就很清楚地把这个主题提出来。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仍要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所以我的弟兄们是对谁说的？是对基督徒说的，是对所有的信主的弟兄姐妹说的。那你们既然信主，就不可怎么样？不可按照外貌待人。那什么是按照外貌待人呢？这个按照外貌待人这个字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希腊文字，普内普西亚。但这个字你看在不同的这个英文的翻译里面，来帮助我们来理解，我们没有不是所有的人有机会来学希腊文，但是我们就看不同的这个翻译版本，英文比较丰富，像 NASBNIV 都翻译是 favorite teaching，ESV 是 Passionality， 然后这个NET 把它翻译成 Prejudice， 然后 NLT 这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它就翻译成 Favor some people over others， 就是对一般人比另外一帮人好，对一帮人比另外一帮人好，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歧视。中文其实也有很好的字，但是我不知道在有没有这种翻译的版本。中文就有很多地方用一个字，就是说势利眼。我想这个可能这个字是最好的翻译，或者说最好的解释。偏心待人的势利眼，在与人交往中间是不堪本质，而是以地位、学历、财富、这个肤色去看人，这个眉富见贫，趋炎附势。其实这个行为是在圣经里面是特别重的提到，我想不是特别多的人愿意来讲这方面的课题，或者说我们讲到的时候不是太多的人愿意来讲的原因，因为我们都不特别喜欢这个负面。其实圣经里面有四个地方都特别的讲到这个出来的这个经文，比如说罗马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使徒行传跟雅各书二章一节都已经有讲到这些问题，我把经文列出来我就不读了。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四处的经文都出现了一句话，我已经画了线，是什么？神不偏待人。所以这四个地方的主语都是神，然后他的后面的动作全部都用了一个否认的结构，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歧视或者说势利眼、偏心待人是与神的属性相反对，是很大的罪恶。讲到神是公正的，他爱他所造的人，不偏待人，不以外貌取人。对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不按照外貌待人，不单是做人的基本能力，更是内心信仰的表现。偏心待人就违反了我们的信仰，否认了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要知道， 就是神是能药的，神造我们救我们就是围绕他的能药。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三章节说，凡是这个凡成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能药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就说神创我们救我们都是为了他的能药。所以在今天的经文，主题经文雅各书第二章，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第二节第三节这个地方，雅各就用了一个特别的例证来说明这个关系，就是一个教会里面一个目光短浅的一个阿舍，就是一个接待童工，他是有一个违反基督信仰以貌待人的表现。你看，有两个人来到了教会，他们同时来到教会的时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线上的聚会，而是实体的聚会。那这两个人来了，他不知道要坐在哪里，他们需要这个接待同工的帮助。那第一个人走了进来，浑身衣着光艳，珠光宝气，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意识到他的到来很特别，因为在教会初期，差不多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比较贫困的，这个就像这个今天的非洲，那美国这边的美籍非洲人就这种情形差不多。他来到教会，接触进来的是那一个贫困潦倒的，他贫困不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赤着脚，就跟我们这刚才讲的普遍的这个情形一样，甚至身上还发出这个阵阵难闻的这个味道，像我当时做民工的时候跟我的民工朋友一样。这两个人有七八的跟这个穷困潦倒的都来到了这个我们的教会，这个时候接待同工就必须做出决定，应当安排他们坐在哪个位置呢？接待同工很聪明，先是把那个穿着不错的人带到前排，恭敬地请他坐在那里，他说请坐在这好位上。这个接待同工也很负责任，然后又走到门口对那一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者说坐在我脚凳下边，这是在当时最低微的位置。可见那个接待同工真的是低看穷人，他甚至忘记自己也是散居民，是外地人，跟我们一样，他不记得了。他对待这个对待人，特别是对后面这个人，真的一点没有爱心，他像不像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很清楚的，这个他违反我们的信仰，偏心待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行为，像刚才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见证。我们知道教会是敬拜神传福音能要神的地方，批评论断分门别类偏心待人，不能让神得当要，只能让教会失去见证。我们教会很快就要全面开放，我相信应该很快了，到那个时候可能就有座位人数的限制，有一些设定，因为有大家的恐惧，还有一些这个健康的一些考虑，那真的是求神要给我们智慧，欢迎每一个来我们教会的朋友，让我们的安排不是偏心，而是更好的能药神。好，刚才讲到因着神的能药，我们要爱心待人，我们不能偏心待人，偏心待人亏缺了神的能药。接下来雅各要告诉我们要爱心待人不能偏心待人的第二个原因，是经文的二五节到七节里面所讲的，那里面讲的是神的拣选，或者说神给我们的救恩，要求我们要爱心待人。神不看外表，却看内心，这是神自己的拣选。所以比较明显的，我们知道 讲到这个神怎么拣选大卫，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旧约了解大卫的时候，就是神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人，是什么原因？好多时候大家都蛮困扰的，是因为他的外表，是因为他的表现，好像都不是。我们也知道，特别是他的表现，他犯了很多罪，他犯奸淫，甚至杀人。但是神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在犯罪之后，他知错认错，撕心裂肺的认罪悔改，也是因为神自己的恩典，神自己的恩典，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与大卫一样，因为我们内心愿意来寻求神，来被神拣选，所以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那神的拣选也不分穷人富人，事实上，耶稣在地上就特别的关心那些弱势群体。那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还有一个事实就是，神的救恩跟软弱的人有份，所以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到29节里面，特别讲到这一句话，我相信大家的感慨很多。我不把所有的经文读下来，但是让大家知道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所以，按理我们知道，神是拣选那些软弱的人。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应该是最公正、最公平的地方，是软弱人得到帮助最多的地方，是贫乏人温暖的家。可实际的情况是，教会常常是中上层人士的出去。有人分析说，基督教失败的地方正是佛教得势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承不承认，基督教失败的地方正是佛教得势的地方。因为佛教做了很多的慈善，对教会、对社会公益活动参与不多。这是我们教会参与不多，就是教会对社会公益活动参与不多。在非洲，有说基督教失败的地方，正是耶和华见证人得势的地方。过去差不多7年，我在非洲侍奉，我看到耶和华见证人就赢得了很多我们散居在非洲的华人。我说的这个耶和华见证都是从美国的白人派到非洲去，专门在非洲向中国人来传福音的，传他们的福音。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中国人被耶和华见证人带走呢？我去南非、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都去做过采访，就看到一个事情：耶和华见证人做实事，帮助需要的人，特别是那些散居在非洲的中国人。你知道这些人散居跟我们来散居美国一样，才过去的时候经历很多难处，很不方便，很有需要。那耶和华见证人就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实际的帮助，很热心。但是我们的福音教会只会骂这些人是异端邪教，当然他骂的是对，但是他骂得多，做得少。我在非洲常常听到加入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说，他们加入了耶和华见证人，他说我们读了圣经，他说你们福音派的宣教士，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法利赛人。我听到这个心里很难过，我自己也回想自己过去这个10年，我自己做宣教事工的同时，也做了很多宣教学的研究。昨天也讲过，我说我在这方面一直没有灵芝读书。其实我从信主以后，我一边侍奉就一边学习，而且是都是比较认真扎实的学有学位的课程。 特别是在研究我们华人的教会如何宣教，我发现大部分正在成长中的教会都学会了如何以爱的行动去建立关系。换一句话来说，一个有爱的关系的教会就一定是一个成长发展的教会，一个有爱的关系的教会就一定是一个成长发展的教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我的几个论文里面都写过，做华人教会为什么要吃饭，有午餐供应，有午餐供应的这个教会来教会的人就多，很认真的自学道理，没有饭吃的教会就不容易。那为什么？那人家有的说中国人好吃，很多人要到教会里面这个盛饭吃，所以这些人不要接待。我说你搞错了，中国人是很强调关系的，要有关系，什么样的人有关系？亲戚朋友家人在一起吃饭。我甚至看到有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华人教会说有些这个周五晚上的茶经，他请大家来茶经，他把这个茶就像昨天讲的肯亚的茶，喝茶的茶，他说一起来喝茶，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经历家庭的温暖与爱。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大有关系。所以关系是教会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纽带，我们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人跟神建立关系。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西方神学其实忽略掉的一个地方，没有看到关系是比这个有没有罪更重要的一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蒙了神的恩典，被神拣选，被神拯救，你有没有想到在美国的黑人或者非裔，因为历史等原因，他们有许多问题，他们也有许多的需要。在十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做学生工作，我做了大概十年的学生工作，我就感受到美国黑人的问题。在芝加哥大学那个地方是一个黑人区，我们的同工的小孩子就被黑人的枪顶在胸口被抢劫。我知道 这些人不好，有很多问题，我甚至讨厌他们，但我要承认我真的没有爱心去跟他们建立关系，去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提供实际的帮助，使他们跟神建立关系，让神的救恩在他们身上，并跟他们一起成长。我没有，我承认我很自私，我只知道向我的同胞中国学生来传福音。我在神的福音工作上其实我有明显的种族的偏好与歧视，一直到后来我重新思考神给我宣教的呼召的时候，我真的就像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刚才耶和华见证人所说的，我是那个法利赛人。因为神的呼召很清楚讲的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为什么我看不起那些黑人呢？所以那个时候我真正看到我的罪，我误解了神的救恩，我认罪悔改。我们在本地就可以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而不是一定你一定要到中国去，到日本去，到印度去，到非洲去，其实在本地就可以做宣教工作。但这个道理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呢？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神的宣教，因为我们一直在学的宣教都是西方以前的宣教策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从本地开始就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从爱那些不可爱的非裔人、日本人、印度人，这些生到我们家门口的外族人做起，当然也包括我们来散居的这些中国同胞。我要说的是，宣教不单是神学知识的传递，更是爱的关系的建立。今天你蒙了神的拣选拯救，你看到了黑人散居民的困难与问题，你是否愿意跟他们去建立关系，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提供实际的帮助，使他们跟神建立关系呢？ 你是不是愿意真的用神的拣选与拯救的工作也临到他们的身上，让我们一起来在主里面成长呢？好，刚才就讲到因神的拣选，或者说因神的救恩，我们要爱心待人。接下来经文的8节到11节，接下来就讲到这个第三个要点，因神的律法，我们要爱心待人。因神的律法，我们要爱心待人。神的律法或者说神的诫命，要求我们不可偏心。首先，我们要对律法有一点点认识。首先，律法是有至尊的权威，所以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们也知道，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所以耶稣说，律法的诫命最大的一条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第二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甚至在加拉太书上面5章14节也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了。我们知道，律法是一体的，或者说律法是环环相扣的。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理解有什么感受。我最近听到有一个朋友来分享他的见证，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这个朋友他去日本做一次访学，然后在那次访学的时候，他就参观一个瓷器的艺术品店。哇，他看到里面的这个陶瓷艺术品非常之美，爱不释手。但是一看上面的标价，好家伙，他说最便宜的也是好几百美金，甚至有的是几千上万美金，就只好望而却步。他就离开店门，走出来的时候，发现店门口啊，一模一样的艺术品跟店里的一模一样，很多都在一个篮筐里面，上面写的四个字母，FREE，free，完全免费。你知道为什么？原来这些艺术品有了一个 person，他说有的时候很小很小，只有一点点，但是就一文不值了。我又想到了另外的一个故事例证，就是这个讲到这个非常美的吊灯，任何一环被破坏，你看这个吊灯摆在这个地方。如果中间的任何一环被破坏，怎么样？其实整个这么漂亮的吊灯就完蛋。今天我们知道，律法最大的一环是爱，这一环破坏了、断了。如果，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爱对人的爱，你的判断、你的评论就没有任何的用，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的基督教，就没有任何的价值。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律法的设定跟解释是在乎神。法学专家说，地上的律法的依据都是基于圣经，特别是摩西五经。我们也知道，我们人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常常有歧视，按照人的意思做不合神心意的事。那美国按照基督信仰建立的国家，特别就强调捍卫人权、保护人民。但是我们也知道，历史上出台了很多否认少数民族实行种族歧视的法案，其中最大的歧视种族歧视的法案，就是1882年出台的排华案。从1848年开始，7年之内，其实有30万人来加州挖掘黄金。1865年，美国的跨州际铁路来开始兴建， 80%的民工是从中国招来，接下来就有这个排华的暴动，从民间个人的行为到后来正式的政府这个立法来排华。所以，1882年，美国政府通过禁止这个华人入境的法案，这是美国唯一根据种族来限制公民权利的法律。96%的选民反对华人移民美国。当时，华人占我们加州的总人口9%，这么大的一个比例，竟然有96%。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个是华人没有投票的权？还有一个就是有投票权的华人，也不赞成其他的华人来进来，所以美国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歧视，排华法案是美国移民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显然，跟美国以圣经为立法根本、强调自由民主的这个立国精神跟保障人权是矛盾的。那这个排华案的问题，是有很多的故事，但是一真正到2012年，也就是说68年之后，差不多得将近70年的努力，美国才正式以立法的形式，向曾经排斥这个歧视华人的排华法案这个做法道歉，才承认这是罪恶，明显违反圣经，违反神的律法。在这个地方，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的，这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作为最新的人，也常自以为意，这个偏心待人，违反神的律法，特别是有权有势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一面镜子里面来看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要去定人家，要看我们自己。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你是教会的同工，甚至包括我们是接待的同工，像刚才这个雅各书里面讲的例证。你是宣教士，包括我自己是宣教士，我自己在非洲也有很多宣教士的这个经历，等一下我也会分享。那你手头的这个权利，可能就很容易被你错误的使用来歧视他人。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圣灵时时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因着神的律法、他的诫命，来看到我们要爱心待人。我们不能偏心，不能歧视他人。好，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已经讲了这个三个方面了：这个神的能要、神的救恩跟神的律法，都要求我们不能偏心待人，而是要以爱相待。现在就要讲最后一点，第四点。先把这个最后的两节经文，我再读一遍。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这里要雅各要告诉我们，因着神的审判，因着神的审判，我们要爱心待人。过去因福音的审判，信徒的自由，神的律法成为我们生命中自由的律法。它不但释放我们不再受罪的刑罚，并且在圣灵中赐给我们能力去顺服他的旨意。将来因末日的审判，每一个人都要在他的台前交账。哥林多后书5章4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每一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今天现在因神的审判，怜悯要发生，这个不容易理解，但是我想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8章讲的两个欠债的仆人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有记不记得？所以马太福音的18章23到35节讲耶稣讲天国，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有人就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 这个人就被他的主人免了他的债。后来这个免债的人遇见了一个同伴，欠了10两银子，他这个怎么做？他把那一个欠了10两银子的下在监里，那主人知道了，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囊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要吗？如果我们不能赦免别人，其实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经历主的恩典，被主赦免，我们要怜悯与赦免欠我们债的人。”所以，这个今天的经文13节的后半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些经文我们要真的清清楚楚的掌握记住。那在今天的这各种是非的问题面前，歧视的问题上面，什么是我们的答案？我们去评论吗？我们去打官司吗？审判。这个字其实，在希腊文里面跟论断、判断是同一个字啊。人不合适的论断，人合乎正道的判断，人有资格、有权威的单定裁决，还有神最后的审判，都是这一个字。什么意思？就说这些东西有道理的、没有道理的，各种各样的判断，就来解释这个审判这个字。最好的答案是什么？最好的答案不是这个判断问题。对不对？或者论断当然是肯定是不对。他说都不是最好的答案，最好的答案是怜悯，怜悯得胜审判，怜悯强于任何的评论跟法律官司。那什么是怜悯？什么是怜悯呢？怜悯的意义是不是给软弱的人2个小钱打发一下？不是这么简单，怜悯是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的手，怜悯是在人对着你的时候，你愿意饶恕人的过犯，怜悯是你在向那些绝望无望的人，你去表现他，向他表现基督的爱，怜悯是尊重、礼让、爱心的帮助，怜悯是帮助的与被帮助的双方。都在主里面一起成长，所以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今天得讲到有一点点长了，我得结束了。不过我还得花一点点时间做一点点总结。所以今天的信息、诗歌、理由，就是因着神的荣耀，因着神的拣选，因着神的诫命，因着神的审判。我们要爱心待人，我们要爱心待人。最后，我还会花几分钟分享一下自己在宣教工厂上的感受与经历，因为在非洲也常常面对歧视。大家可能没有这个经验，你进到宣教工厂的时候，你会非常之明显的感受到，今天西方很多宣教机构。在非洲，他们很有经验，很有实力。我们极少数没有经验的中国人在那里，其实也被歧视。这个我们被这个白人看不起，被黑人不公正的对待，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事。如果你没信主，你需要他们帮助，要他们参加他们的查经班，很好。但是如果你说中国的教会要宣教，这个对白人的教会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就连租一个房子，我都感受到这种不容易。他们根据自己的施工需要跟人员的变化，随意更改跟我们的租约。尽管给我们很高的价钱签长期的租约，按时付房租，甚至一年半年就提要提前付，但他们先收我们的钱，再毁约，动不动要我们搬家，往往是他们的。白人领袖指示他们做的，我说的这些黑人的地主，但是做很多工作都是因为这些黑人的领袖来告诉他们这样做，因为你们是跟中国人或者说你们是跟韩国人打交道。那这些事情发生，我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只能瞒着我的太太， 因为我经常在外面出差，我太太一个人待在家里，像这些事情发生，她就很担心，受怕。啊，后来知道了，哇，她就彻夜难眠。后来一段时间，我们真的是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就是我有代祷信，有时候也发到我们教会，但是可能因为安全的问题，也没有在教会里面大面积的分享，而且也不容易分享，因为我们的这个华人有一个羞耻文化，就一般不轻易的跟人分享，包括跟你们，甚至跟我们的好朋友肖牧师。我们华人文化是这样的：你遇到麻烦、被人欺负、被人赶走，这是你的软弱，你的无用啊。我们也不想跟人家更多的解释说明，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只有祷告，只有跟主说，感谢主，我们就靠着主的带领，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环境，在这些被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更多的来求问神，也更多的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也可以再一次的来求印证，神呼召的印证。让我们自己再次来思想，为什么要来非洲？我们是来讨生活的吗？我们是来吃要饭的吗？就是靠这个宗教吃饭的吗？我们是因为蒙了神的恩典，我们要把神的恩典分享出去。非洲最大的需要不是做慈善救济，他们最大的需要是跟我们一样，是福音，是属灵的生命。我们要付代价来做这个工作。因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了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每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负担，一定会有这样的这个为主而活的这个心智。只是我们不配，主就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借助这艰难的环境来雕刻我们，来历练我们。所以，为了基督的缘故，真的是我们学习，真的应该像保罗一样，愿意做那些歧视，这个愿意来用这些歧视我们、亏待我们的人，我们去做他们的仆人。所以，最后我们也确定了这个诗歌的宣教的原则，或者说是我们的宣教行动。第一个就是接纳。你知道人们为什么很难接纳他人吗？因为这些人往往将接纳、将认可、接纳与认可来混为一谈。事实上，这两者是有差别的。你可以接纳某一个人，但不认同他的生活方式。可能一个人做的某件事跟神的话完全相违背，你仍然可以把他作为一个神自己所造的、所爱的人。而接纳他，但不认可他所犯的罪，所以在罗马书里面15章7节讲的，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第二，这个就是要学习来欣赏，欣赏要比接纳就更向前迈了一步。像腓立比书2章3到5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荣的荣耀，只要诚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要欣赏每一个人，尽量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可以学习的东西。那我们确实也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当地的文化、语言。甚至他们工作的方法，他们本地人做工作就比我们做得好啊，就比我们有效率。你知道为什么西方宣教这些年这么败落？因为特别是中派教会，他们建立了他们的东西以后不容易放手，但是他们在那里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们的成本只有我们跟我们宣教士比，最多是我们的1/10，但是他们的工作效率最少是我们的10倍，也就是说。他们的投资回报率，这个是我们的100倍以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欣赏本地人，一定要把本地人用起来，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本地的工作，他们真的自己能够做，像我们这次在疫情中间的国外的扶植， 咱们教会的人长，我们是发起者，所有的这个工作让本地人做，我们告诉他们怎么来做。然后肯定，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要设法去提升别人。我们要做一个鼓励者，而不是一个埋怨者、责难者，或者做一个批评家、论断家。跟这个对上逻辑家前书五章十一节讲说，你们应该是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我自己是读书出来的人，我喜欢用做学问、做研究的方法来看事情，所以什么事情都喜欢批评，能一挑毛病发现问题。结果我就发现很多事情很难让本地人去做，让别人去做，都是自己去做。但是当你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做的时候，你看工作效率就很差了。后来我知道这是我的问题，我要改变，我要肯定对方，要来提升他，我尽量要去从对方的身上发现他好的地方，他能做对的事。所以这些本地的人做，像我们在那里的这个孩子的教育的施工，你看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同工，包括后面怎么来评估、怎么来检测，我们怎么做这个报告。你看这个右边的屏幕里面，就是我们告诉他怎么来做这个报告。这两位牧者就在帮我们来带这些本地的孩子，这都是孤儿，他们正常，所以这是我们来肯定他们以后对他们自己的成长。最后就是讲扶植。我们知道宣教不是做慈善，不是派钱，因为钱不能解决问题，钱不是问题的答案。今天在非洲，特别是西方国家这么发达，派了很多个币链的钱在那里，这些钱让非洲成为更加贫穷，这都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说今天的宣教派钱成为非洲的灾难。你要怎么做？就是要扶植，要建造，要把人带起来。所以在非洲，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用到这个图，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点，除了我们扎实的领袖门训，刚才讲的这个门训工作，那你后面的行动，基础教育是第一，就是一定要需要教育，通过教育把人建造起来。那这个建造，这个教育的建造工作不容易，那要因为他们的基础语言各个方面都有限制，所以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先要找他们学，学了以后才知道怎么来教。我们要付代价，要手把手的教，来教他们，帮助他们，扶持他们。所以除了这教这个大人，当然也要来一起鼓动他们起来教小孩。我们说开玩笑，不是玩笑，是认真的，甚至连做饭非洲人都会找你来学，都可以教。他们三块石头这个放在平地上烧饭，平时就是这样的，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做一个炉灶。我第一次帮他们做炉灶的时候，他们说，哇，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么聪明。我说我们家里都是用这种炉灶做饭的。他们一看，哇，这么大的火，就一点点柴可以烧很大的火，饭很快就可以熟。这个都可以教，都可以让他们真正的成长。不是把钱给他，你把钱给他，他不会用。好多人拿这个钱吸毒，这个喝这个毒酒，这个生活败坏，很多事情出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来教，真的是也，你慢慢的要教，让他们慢慢的成长，然后他们慢慢的真的可以独立生活，然后你也可以慢慢的走开，去其他的地方做新的宣教工作。他长大了，他独立了，他也可以走出去做宣教的工作。这就是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所做的，这个能够有这个世代传承。所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宣教工作。你们可以祷告，跟我们一起同工，做成神的工，来彰显神的爱。真正这样是一个爱心待人的行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学了你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也就是属你的儿女，明白为什么要爱心待人，而不可做势利眼，不偏心待人。因为你的能要，你给我们的救恩，你所设定的律法，还有你的审判，都要求我们爱心待人。主啊，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为我们过去的歧视，为我们自己对待人的偏心，有意的、无意的，都在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求主来赦免我们。主啊，我真的是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接纳、欣赏、肯定并扶持别人，特别是在我们中间软弱的人。我们爱你，因你先爱我们，也因为你的爱，我们才能够去爱其他的人，怜悯软弱的人，从社区到地级，也就是从我们本地洛杉矶本地到美国、中国甚至非洲，去做成你爱的管道的传递工作。就从我们跟人建立关系开始，因为通过关系，那我们就建立人们跟你的关系，成就你自己的宣教工作。求主带领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